劳动节快乐！
啊，我们都不是劳动工人，是不
你以
是？
为劳动节只是劳动工人吗？我们现在用声音劳动不是劳动吗？康明老师。
啊，也对哦，我们其实呢，为主来劳动，为主来工作，也算是了，好吧，我们就一起来快乐吧。
对啊，每一个人啊，包括万峰，包括康宁，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个是为主劳动啊。
哎，其实呢，在现在的时代，为生活而劳动呢，真的不简单的。有时候呢，真的让人很劳累，甚至呢，会劳累得出生病的问题来的。
对呀，所以呢，这个包括心灵的疾病，也包括这个身体的疾病。所以呢，两岸电台在这个5月，是不是因为劳动节，所以我们挑健康作为主题呢？
啊，的确，在健康里面呢，提醒我们了，好好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灵魂体都是健壮的，那就很重要了。
对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推荐2个节目，都是跟我们的灵魂体健壮呢有点关系的。第一呢，就是最受伤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一个节目，就是呢，在我们的一起成长吧呢，我们在礼拜一呢就有一个婚姻私塾啊，就是呢特别谈到在婚姻里头，我们面对。近期了谈，面对失败的时候，面对离婚的时候，我们最受伤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成长呢？
这个是林真人老师呢，他常常说自己是婚姻扫雷手啊，要把一些地雷呢扫掉，那让他们的婚姻呢就能够更健壮、更健康，不要踩地雷。那所以就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呢、身边朋友的经验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了。
对啊，康宁老师，你说的对，因为呢，万峰呢，近期在教会里头呢，就开始到年纪了嘛，到我们中年了嘛，就开始看到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也面对离婚了，甚至呢，那些弟兄姊妹是教会的领袖，结婚的时候就爱得高调，离婚的时候就离得低调。其实离婚以后该怎么办呢？他们还是弟兄姊妹。
所以教会呢，其实牧者呢，暗地里，因为这些不能高调嘛，暗地里做很多这些辅导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很疲累的。在面对有一些情况呢，讲到离不离婚呢，可能背后呢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很多的事情呢不一定是那么一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那当中可能甚至呢就牵涉一些伦理问题。啊，所以对于牧者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也要多一点的去学习啦，多一点的让自己呢也装备好自己来面对现在非常复杂的整个社会环境、家庭的问题。那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呢，将会推出一个全新制作的圣公学士二的课程。
叫当代伦理学，哇，这个课程呢，这个编辑的老师们呢，就那天就跟我们说，哇，这个节目呢就好难做编辑啊，因为呢，因为现代的东西呢都是很多元呐，很复杂啊，所以呢，我们的牧者呢黄雅格老师呢，他主讲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探讨那些题目呢都是很复杂的啊。科学啊，家庭与企业的伦理啊，网络的伦理啊，疫情的伦理啊，职场的伦理啊，企业伦理啊，那到底在面对不同的伦理的问题的时候，用基督教的观点怎么回应？
哇，听说这个干货很多啊，不容易啊，所以听
对
众朋
呀。
友呢要预备好心，预备好精神，而且呢，先把笔记或者大纲呢拿到手，然后呢一边听一边看呢，我相信会帮助你来吸收的。
还没预备好，我已经说编辑老师说那个笔 记
很
好
难。
难搞，对呀，所以特别有一些网络啊、疫情的伦理呢，我也觉得是比较特殊的。我本来也说，哎呀，这个节目经常重播，那疫情还有需要吗？未来可能就没有了吗？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在这一次呢，还是想接触多一点跟我们相近的东西，还是专门会加入疫情的伦理。
好吧，听众朋友呢，就期待这个在5月9号推出的课程了。在什么时段来收听呢？
在这个圣公学士二，就是以前的这个晋升文凭课程的那个区域就会播出的
对，
当代伦理学，所以是比较深奥的一个栏目。那慢慢听，多听三遍五遍就知道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呢，你就可以下载良院的一个 APP， 还有呢就在良院的网站 LTS33， 那这个地方呢来收听就会最方便了。
嗯，总之你就不要像康宁一边涂指甲油然后一边去
什么涂指甲油我从来都不涂的好不好
那让苏小燕跟康宁说说吧。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哎，万峰，你漏了一句，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那么又爱美更敬畏耶和华的女性怎么办呢？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栏目，
苏小燕、
康宁，
你配得终身美丽。
每个礼拜到了这个时间呢，康宁很开心的，因为可以跟小燕好像闺蜜一样呢，来聊一聊我们女孩子最喜欢谈的美丽话题。这个环节叫做你配得终身美丽。小燕你好。
康宁老师你好。俏俏告诉你，我觉得我们是有弟兄在听这个环节的
我也相信是的。那因为这个环节呢，不单让我们能够更美丽，其实也是更健康的。那美丽呢，是不管男女老少我们都喜欢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呢我们身体的一个微小的部位，就是指甲了。
上一集呢，我们说到指甲的保养，主要是谈到美甲。小燕呢，建议大家能不涂就不要涂美甲油，因为成分呢始终是有很多化学物质在里头的，而且重金属含量呢也相当的高，对于身体造成挺大的一种伤害。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这个小小的部位啊，小小的部位千万不要忽视它，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啊。一开始我想分享一则鲜为人知的资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诧异啊。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最好不要剪指甲。为什么呢？
不要剪指甲不太卫生吧？而且呢，我也看过一个资料，就说有人真的从来不剪，然后他的指甲可以很长，而且会变成弯曲打圈的，所以很可怕的
这种呢剪掉以后呢可以送到博物馆让人去看一下这个奇葩的新闻。
对呀，但是为什么不能剪呢？
剪指甲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嘛，因为上集也说到指甲太长会藏污垢你还记得会藏多少个细菌吗？
我记得，很可怕，30到40亿的细菌啊，
非常喜欢藏在这个指甲里头啊。那为什么皮肤专家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剪的呢？一般指甲会以一天大概 0.1 毫米的速度来生长，你算一下，一个月下来大约3到4毫米。那角部分的指甲呢会比较慢一点，因此呢指甲上面的角质呢仔细看其实有很多层的。如果你直接去用指甲刀去修剪，那么外层呢很容易会剥落会裂开，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锉刀慢慢的修慢慢的磨。
哦，原来他的意思不是不能修，只是不要用剪刀或者是指甲刀去剪。但是要磨，如果我长得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快的话，不是要用很多时间吗？
对啊，我们事业性女性哪有那么多时间在家里慢慢的给它磨呢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资讯呢有保留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磨指甲的那个力度啊难以掌握，用力过度或者用力不当的话容易把脆弱的指甲弄得好薄啊。
对，
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指甲刀需要跟美甲锉
是
两件工具一起配合使用，那就最好了。
是，那我也同意。其实康宁自己再计算一下呢，我大概2个礼拜呢就必须要 修一次我的指甲了，不然就会太长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长得比刚才你提的一天 0.1 毫米这个速度还快一点点，因为大概有半公分的长度吧。
我们说完这个剪指甲的一些小资讯之后呢，哇，赶紧揭晓上一集提的问题了。你还记得我上一集问过大家什么问题吗？
就是哪一种形状的指甲会比较容易保养，意思说我们要剪的时候要维持我们的指甲在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对不对？
那你觉得呢？经过一个礼拜思考，
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椭圆形吧，我自己就喜欢椭圆形。
嗯嗯嗯，
因为呢我也看过有些人说流行的方形指甲，我的感觉是有一种攻击性啊，因为它有角，很容易勾到什么，或者是或者抓到人。
对对
对，
所以呢，你刚才说椭圆形对吧？
嗯，
我也觉得是的，也没有绝对的答案，只是比较容易保养。圆弧状，圆弧状有一个好处，它能够避免藏污垢或者断裂。
嗯，
当然长短要适中。怎么剪呢？大概露出指尖一小条的那个白边。差不多一毫米就可以了。那我又问你第二个问题了，你通常剪指甲低剪是在哪个位置的？
我通常低剪的就在中间横着一下剪下去，为什么呢？我就要控制我的长度，我先把长度剪出来才修旁边的圆弧形。
那我今天大胆的纠正一下你的剪法。
哦，不对吗？
第一剪呢真的不要在正中间啊。
哦，
从边边开始慢慢的剪。
嗯，
但是下面要留意了，不要用指甲刀去剪那个角，我们不要直接把它剪掉，这个时候可以用打磨条给它磨掉。那听清楚啊，不要剪，但是可以磨，因为你不处理不磨掉的话会插到那个肉啊。当然说到这个美甲锉呢，或者是打磨条，怎么使用呢？第一，千万不要给它来回的摩擦。
嗯，
你要记住你的指甲是非常非常脆弱，它很容易断裂的。嗯，所以呢不要来回摩擦，以免伤害到脆弱的甲床。
哦，好像我今天回答的都不太正确，平常太多错误。
正确，你说了那个椭圆形吗？
但是呢，你提的的确就好像是我出现问题的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刀我说横着就在中间剪下去呢，的确就会出现有时候旁边一些断裂，一些不规则的一些断裂出现了。所以呢在修完以后呢，常常我都发现指甲不是那么平整，就必须要用指甲刀那个凹凸的部分来锉一下我的指甲。那我也曾经像你说的不同方向来回的，然后呢就把上面最表面的那一层还把它撕裂出来，反而更不平整。所以呢我现在的经验的确是单方向的，我有一种感觉像什么磨刀一样，就单方向的这样磨就好了。
诶，这个比喻挺好的。
嗯，
单方向来去磨，轻轻的磨，不要太狠了，出手太狠。
对，
好，我们谈完剪指甲的方法之后呢，要谈谈正确的保养。不仅仅是冬天秋天，我觉得有时候春天夏天怎么看上去我的指甲或者手部还是会脱皮，还是有点干燥，那怎么办呢？
我真的很少保养我的手。哎，有时候呢我就会涂一下护手霜，不过这个夏天我都比较少涂。
我想问一下，你听过指缘油吗？
我真的是没听过，不过呢我看到小燕老师的这份材料以后呢，我赶紧上网去查一下，以免我自己太孤陋寡闻了。我就才发现原来还有这种的产品出现，蛮方便的。
没错，我们其实可以选用指缘油或者凡士林。
嗯，
我要再讲一遍，我没有在卖广告，但是凡士林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又或者你两样都找不到的话，看看家里边有没有那种维生素 E 的胶囊，可以涂那些维生素 E 或者刚才我说的指缘油。
嗯，
而增加指甲的韧度。
嗯，
可以修复粗糙皮肤，防止边缘会干裂。现在呢，你在某宝或者网购呢，会见到指缘笔啊，好像一支笔那样的，比较容易方便我们使用。你就沿着那个指甲边慢慢的去涂，涂这个指缘油或者凡士林之前呢，我建议大家是泡个温水，泡个温水大概5-6分钟左右，然后再涂上保养油，停留5分钟左右，然后在家里找一支干净的软毛牙刷，轻轻的去掉老化的角质。这个呢，就是我建议大家的居家保养。疫情比较紧张嘛，美甲店很多都关掉了，那怎么办呢？看到手指那么丑，其实别怕，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得到的。第一步泡水5分钟，第二步涂上保养油，第三步停留5分钟，第四步用干净的软毛牙刷轻轻去掉老化角质。如果你家里有买到指缘笔，那就更方便了，可以用画圈的方法，沿着那个边缘轻轻的去掉死皮。
其实那个指缘油呢，或者指缘笔呢，它就像一支油性的笔，不过涂出来的就是能够保养我们指甲旁边皮肤的一些油分，然后呢，你就涂在手指甲旁边四围，有画个圈来让我们周围的皮肤比较软化。那我就发现呢，这个当然就需要时间了啊。我个人因为自己开始年纪啊有一点长了嘛，我就发现呢，的确指甲旁边的这些皮肤呢，开始会有一些死皮，比较厚的，比较老的。前几天我才发现这旁边有一块，我就用手一撕一拔，结果小燕老师，我就流血了。
哎呀，你太狠了，真的太狠，他们很脆弱的。
对，然后就痛了几天，因为要失水啊，做事情还痛了几天。然后我就刚好今天听到小燕老师说的啊，对，我还是要保养一下它。这些死皮呢，其实如果弄一下还是可以把它去掉，然后让自己的手指呢，哎，不单看起来比较美，而且它的确会比较健康，因为那些死皮去了以后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好像指甲呢，那个边缘会掐到肉里面去。
对，我刚才呢漏了脚，我再补充一点。指缘油的成分呢，大概都是橄榄油啊、椰子油、玫瑰油或者甜杏仁油，看看产品的背面成分，你就能够知道，哎，到底里边用的是什么油了。
所以我们自己找一些油，就像你说凡士林或者是椰子油，我们涂也一样的。
没错，一样的，只不过呢，我建议大家指缘笔会比较方便使用了。
好啦，非常谢谢小燕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保养知识。那你会不会又有问题来考我们呢？
有，我预备了好多的问题啊。我们下一集呢会谈另外一个保养护理。我先问问大家，你是不是觉得频繁修剪就能够让头发长得快快，好像长发公主一样呢？
啊，越修不是越短吗？但是你的意思，我们新陈代谢就会快一点，长得快一点，对不对？
不知道哦。
下一集就让我们来揭晓吧。
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用我一生，
生命是神创造的，让我们好好爱惜它。2022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荣耀神的名。良友会客厅，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良友会客厅。先祝福你劳动节快乐，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在5月份呢，我们良友电台关于人生的题目是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吗？心灵也健康吗？其实健康也不是必然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毛病， 让今天分享的主角文华弟兄的人生不再一样。他的身体情况欠佳，但同时间他也在这个时候倚靠主。今天一起听听他的分享吧。
祝你家人平安，听良友电台节目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文华弟兄于弟兄，我是从2008年因的疾病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够我用了。我来诉说一下神的恩典、医治的恩典，还有神在我家庭当中也施恩给我。我身体有残疾的，今年前段时间吧，我在一天下午，就是那4月3号下午，我在突然之间感到眼睛有些模糊，模糊当中我就睡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忽然就是说昏迷不醒，就是说一直睡到从下午3点一直睡到晚上8点啊。家人看到我这样呢，就是说也打了这个120，把我送到医院，就是一直睡到昏迷到第二天吧，好像我也不知道几点了，就感觉到自己忽然换了环境，我才知道我是因着这个发烧哈，就是因为我本身呢有这个癫痫病，癫痫病就是说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当中那个医院吧，它本身它也不是治这个癫痫病的医院，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当地的小医院，在那当中呢，就是说只能是暂时的让我醒过来。我都想一想啊，平时呢因为我在家里呢照顾老母亲，因为身体这几年因为犯那个病吧，我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对我也不放心，就是说让我姐就在家里照顾我母亲。我本身呢就是说常常也感觉到生活上的压力呢，就是说发病的原因就是与这个生活的压力有关系，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当中呢，我就是因着软弱吧，对神的信靠也很少。我就想哈，我本身就是想一直想逃避生活上的一些这个，你看本身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可能压力就小，如果我就想了，如果这一次如果光我自己在家里，你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家里也没有人照顾我，所以说呢我都感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在这个节目当中让我身边有家人的照顾，使我呢就是说又重新恢复到正常，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神的恩典呢就让我在因的疾病吧花的钱并不多，毕竟我是有国家的补助，所以说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哈，想到我自己哈，因为一个人生活是无忧无虑，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说如我所愿，你说这一次我是不是还能真的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做个见证，真的不可能，想象中真的很可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神不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就，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恩典高过我们的恩典。我也曾经在想，如果神让我就是说没有了生命，你说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相信神有更大的计划在我身上，所以说我在神的面前 真的认罪悔改，神的医治，神的恩典不单单在我的家庭当中，也同样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中。所以说借着这个良言电台，也让我在这里奉劝主内家里有一颗信靠的心。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手机尾号6708的听众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呢，哎呀，我很想呢一下子让我的丈夫呢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很不容易。他前两天还在抖音里面发广告，用的音乐呢是世上的流行情歌，我听见以后呢真的好好说他，让他要改用主的歌。先是他说呢，哎，没有合适的，在我的说教底下呢就改用了主的歌了啊，也算很感恩了。我说他呢有空应该听听道吗，听听主的歌吗，别再看抖音了，看了容易犯罪。但是呢我发现他还是没有彻底的断，他说信主真的是有枷锁，太难了。我说主给你真正的自由啊，
你看你老公多爱你，他多爱你才愿意把你家那些情歌改为这个基督教诗歌啊！你不断的对他说教，对他来说也是很难受的。如果你传教不断是控制他人，要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不是由心而发。我们要说爱要从心底而发的嘛。那我也说，我们现在做舞的空间这个节目呢，也放很多世俗的诗歌，也可以欢迎你呢来听听我们从当中。怎么看见神？
其实呢，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姊妹很爱她的丈夫，因为呢，她很想丈夫的生命长进。不过我觉得呢，有时候有一点像我对我女儿啊，当我很爱她，很想她做得好的时候呢，给她就很多的话，很唠叨，甚至呢限制她呢，反而呢，她就离我远远的，离上帝也更远了，因为她觉得这个信仰呢，实在给她太多的枷锁。所以反而呢，我觉得真的啊，先为他祷告吧。而且呢，你尝试进入他的生活当中，了解一下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些。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把他带到你所看到的这个上帝的面前。
对啊，我肯定不敢做这个6708的老公了，他肯定不让我打游戏了，说我原
当然不给你做他老公了。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也真的要啊，眼界要开一点，这样才看到其他人他们怎么看的，我们才能够跟他们传讲福音。因为如果你讲你的话语，他们听不懂，那也是一个问题。
哇，今天我们时间这么赶紧啊，只说一条短信啊，那所以呢就时间也够了。那希望呢在这个劳动节里头呢，大家从劳动里头享福，要知道呢圣经说的，我们呢在劳动以后得享神所赐的一切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享福，在这个传道书说的吃喝快乐，享受神所赐的一切。
啊，祝福每一位都能够得到他的份儿。那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说再会啦。
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劳动节快乐，拜
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